大学生排名前三的健康困扰是皮肤问题、睡眠问题还有情绪问题。大学生统计他们已经确诊的疾病的话，然后前三名是这个口腔问题，然后急性肠胃炎还有皮肤疾病。
你得这个病不是人决定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65期的协和巴拉巴，我是正在人生的岔路口上上吊的叔叔。
我是在医学摄影课做一只快乐小狗的大白鹅。
啊，好可爱，快乐不消。
我是刚刚 SP 问诊完也想上吊的狗狗。
你为什么想上吊
啊？被 SP 老师搓了，他说没见过你这么问诊的。我说对不起，我给你磕头。
时隔一个半月，我们终于又摇够了人来录新一期的播客了。然后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朋友小龟啊，让我们欢迎小龟。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正在艰难学习诊断，并且即将迈入人生岔路口的小龟，然后很高兴来结合巴拉巴做第一次的播客。
Oh、yeah, 欢迎小龟，
欢迎小龟。
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呢，是前两天有一个新梗，叫做脆皮大学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脆皮大学生，它指的是当代大学生虽然这个年纪很轻，但是身体的毛病有很多，脆弱到了一碰就坏的地步，出现了脆皮的现象，这是脆皮大学生的定义。就是感觉好像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词还蛮有共鸣的，因为就是相关的词条下面讨论其实很多啊，像我们刚刚搜了一下下面比较常见的就是讨论，包括什么关车门导致什么膝盖错位啊，然后什么那个切东西的时候控制不好力道，切断了肌腱啊什么的。对，然后感觉其实现在年轻人啊，就是大学生群体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是还蛮值得关注的，虽然都还是年轻人，但是发现已经到了会出现各种各样小问题的阶段，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打算来聊一聊这个问题。之前其实2020年的时候，丁香园他有做过一个大学生的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然后在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大学生排名前三的健康困扰是皮肤问题、睡眠问题还有情绪问题。
还挺准的他这个。
确实我感觉尤其是皮肤问题其实还蛮怎么说耐人寻味的，就是大学生他很多大学生会受皮肤问题的困扰，感觉比如说尤其是痤疮这种问题，好像很多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中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重视，然后到了大学大家才开始意识到青春期虽然过去了，但是
自己还在战斗，
青春痘并没有停止。
对，我刚想说其实按照就是正常这种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按照这个激素分泌的这个年龄的应该是在高中，然后那个时候达峰，感觉到大学应该是缓慢的趋于稳定，但是其实现在看到大学生长痘的还是挺多。我感觉我那个长痘比较明显的是在急诊，就是上夜班，就是白夜下休的时候，就是对，经常下夜班之后，然后在白天在睡觉，然后作息乱了之后，感觉自己的那个体内的激素水平就出现了一些紊乱，然后就开始疯狂暴痘。
确实，感觉我的痤疮是从11、12岁就一直在长，就是没有停下来过。尤其是我觉得上大学它是一个，就是大学和高中中间的那个暑假是一个分水岭，就是你会发现你在像小红书那样的平台去搜索，大家都会告诉你说高考完的这个暑假是你什么逆袭的关键，
是你把什么变美的关键，
对对对，什么关键100天，然后你要什么全方位提升自己，什么减肥护肤美白巴拉巴拉巴拉，就是感觉从高中，就是高中阶段可能外界对你的要求还是你要以学习为主啊，可能外表并不那么重要，然后像比较极端一点模式的高中，他可能会让你2周洗一次澡啊什么的，对。但是等到了大学，你突然就进入了一个怎么说，一个更像人，就是你需要更活得像个人的环境，然后你可能还面临一些比如说令人害羞的择偶问题之类的，就是你突然要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表，就是这个时候之前不在意的很多问题可能就会暴露出来。 对，然后咱们之前其实有录过一期关于痤疮的节目，然后当时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就有讨论到，就其实很多高中生，尤其是不管男生女生吧，就是在中学阶段可能都比较耻于去表现的在意自己的外貌，对，他可能会有一点羞耻，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狗狗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就是我其实初高中的时候都没太在意这个问题，就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是真的没有太在意，就是脸上长痘的问题。那个时候好像真的就是因为作息规律，所以就不
长，
就真的不长。
哦，上大学对你的摧残如此严重？
对，真的就是哇，上一个暑假我去做皮肤管理，是的，就是我妈从抖音上给我团了一个皮肤管理圈，皮肤管理那个人说啊，我上一次见到像你痤疮这么严重的还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
你痤疮现在很严重过吗？我感觉我看你的皮肤一直都很好。
是的，因为也跟气候有关系。就是
我觉得这阵子其实还好，
是
只是 T 区有一点出流了。前阵子确实痘痘多，这阵子好像
好多了。
对对对，
就是
上诊断学给你调理好了。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个皮肤科医生小怂在旁边，但是他在上班，所以没有空理我们。对，但是我发现就是至少在我中学的时候，大家其实不太好意思，或者说懒得去医院去皮肤科看，可能会耽误。对，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不管是作为曾经的患者，还是
现在的患者，
还是现在的这个对吧？就是这个医学生，还是建议大家一定有问题去皮肤科。
但是提到医学生这个问题，就是本组有一位他现在是外科博后，然后他就每天的日夜颠倒嘛，就觉得他每天睡得巨少，但他皮肤特别好。
基因
就是白皙，非常有光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护肤秘诀是什么？然后那位师姐跟我说，因为我从来不晒太阳，就是因为我每天就是蛰居在协和外科楼中，从来不会见太阳，所以说他的皮肤状态巨好。
所以说我非常小白的问一句，所以阳光是对长痘会有关系，会有影响吗？
是说就是紫外线它会加重你的皮肤的炎症，所以可能会加重痤疮。就是说，你如果要抗痘的话，你还是要做好防晒。但是，对，但是私以为不管是什么早睡早起、作息规律、少吃油炸食品，还有抹好防晒，其实对于严重的痤疮都屁用没有。
所以都抵不过基因的，
对，该吃药吃药，
维生素。
对对对，就是
而
该
且
吃药
长
吃药。
期不日晒，它会。这个不能促进皮下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
对呀，对身体很差。
对，你可能一扭脖子，然后就咔。
就一开车门，膝盖错位。然后除了皮肤问题之外，另外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就大家有睡眠问题吗？感觉？
我觉得我曾经有，就是刚搬来协和的那段时间，就感觉就在适应，然后所以。你有没有过？就是反正我当时就是一躺到床上，然后可能要就我会越躺越兴奋，然后就是反正就睡不着了。
是协和的床太舒服了吧？但我确实是觉得东南周围的噪音非常的严重，就是对于睡眠质量比较差的人来
对，
讲很困难。
前天周六早上6点钟的时候。有车就在楼底下，就是我不知道是在东南北大街那个路口还是哪儿，突然开始就是鸣笛，就是疯狂鸣笛，
哦，对，国疗门口有可能，
直接给我干醒了。
就是堵在那里的车通常都非常的暴躁，就是我们上课
你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楼就能听见，就可能
也
九十
喇
点
叭
钟的时候，
滴，不是，它是长摁一分钟，
就开始有明显的情绪宣泄。
对，确实噪音。
对，我们当时在那边那个街边的楼上课的时候，不是上课会录音嘛？然后我这样的弱智，就是一遍记不住，我下课还得听那个录音，我就戴着耳机在那听，然后听老师模糊的声音从耳机里面传来，然后突然就被一阵巨大的鸣笛声盖住，给我脑浆被激光穿透，非常恐怖。
对，我觉得就是要戴耳塞还有眼罩的
哦，
关系，我基本上是全套的。
我感觉怎么样？就是。
其实我本科的时候也会，我那个时候是会失眠，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月经常是整夜整夜这种失眠。 就曾经有过很严重的事情这样子。
嗯
嗯，然后基本上研究生之后有没有这种困扰，基本上断就了一种秒睡的能力。我在家跟我姐姐还有她娃儿一起睡觉，然后娃儿在床上爬来爬去，我姐姐就哄她睡觉。
嗯，
娃儿还没睡着，
你没哄睡，
我已经。对，我已经睡过去了。
对，因为我有朋友可能就是睡眠障碍非常严重，他经常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我赖床一会儿从床上爬下来，发现他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在下面化妆，然后我说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是他，所以你就会问你这是还没睡呢还是才起，然后他就会说啊，有的时候是还没睡，有的时候是起了，因为睡了一个小时然后没有睡着什么的。真的很感觉对精神是一个较大的摧残，
但是好像心理那边有看睡眠门诊的，还是就是会有，就是大部分的睡眠门诊是看打鼾的，但是如果因为长期的睡眠障碍好像也可以去看睡眠门诊。但是我的室友他是因为午睡的睡眠障碍，他想去看一看到底是，就是对于他来讲午睡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他不午睡的话，他一整个下午就如同行尸走肉，
中午不睡下午崩溃。
是的，但他中午就一直睡不着，他就去看门诊，但是那些就是
午睡睡不着
的，然后医生就说你这个不算是我们睡眠障碍的一种，就是我们必须晚上睡不着。
那如果你去看睡眠门诊，就是会怎么给你处理呢？你室友有问到吗？
我没去看。
我是听说医院很多老师都会去开斯诺斯，是吗？
嗯，对，就是一种能够让你快速入睡的，主要是帮助就是入睡困难的那种。
Happy little pill。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因为就是各种事情，然后非常焦虑，然后就是经常2点钟上床躺在床上，然后闭上眼睛，然后因为闭着眼睛，所以你就要开始忍不住的想事情。
是的，我之前也是因为这个原
因。对，然后就越想越精神，越想越精神，最后3点钟就坐起来，然后
就腾的一下了，就是你的手心板开始冒汗，然后就心脏开始坐过山车那种，
然后噌就坐了起来。
我也是，
我也没有试过，就是如果睡不着，我就起来，干点事儿。
对，我就下床去学英语。
我曾经有一次，我有一篇文献要编译，然后但是我看动漫看到凌晨3点，然后我爬上床焦虑到4点没有睡觉，然后我就抱起我的电脑冲出宿舍，然后坐在楼梯间开始文献编译。正好那个时候我的室友看动漫看到了4点，然后
什么动漫呢？动漫夜间相逢，
我们看的不一样的。
然后呢？
然后他就很惊讶，他说：“哦，你4点钟出门学习？”我说：“我也不想，但是我实在是焦虑的睡不着觉。”
对，就是我前两天转科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个很爱教学的老大，他就突然提到说：“师妹，你知道抑郁症的一个最常见的早期表现是什么吗？”
早起。
就是我说是啥呀？我说是嗜睡吗？他说是早醒。
啊？
什么叫早醒？
就是你可能超出了正常，比如说你10点钟睡，按道理应该6点钟到8点钟，醒来，你可能提前到3、4点钟醒来。就是入睡困难，它不是有睡眠障碍，它不是分3种嘛？一个是入睡困难，还有一个就是早醒，还有一个就是睡眠中断，就睡一半然后停下来睡不着了。下面，一种就是完全睡不着，就是入睡比较难，但是你可能只要睡着了，就是像吃斯诺斯的那些人，然后睡着了他就能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睡眠。还有些人就是能睡着，然后中间也不会中断，但是他会很早的醒来。
对，就是感觉好像，所以说早醒其实还是会影响，就好像对人的精力影响还是蛮大的。感觉其实睡眠障碍的比例还是相对挺高的，
但是睡眠过多算不算睡眠障碍？
算吧，
就是睡的时间过程
是有多多呢？
就是睡12个小时，
也还好吧。
有可能就是天生嗜睡，就是我的室友，
也可能就是在这上学就是辛苦你了。
就是我近半年的睡眠量急剧升高，就是真的可以睡12个小时，我可以连睡12个小时睡一周，就是每天都睡12个小时。
睡多了会晕吗？
不会，会很爽。会醒来觉得
脸上
鸟语花香，
然后你现在怀疑这是否是一种障碍，就是感觉你已经被某种生活 PUA
了。对，
我就是被大学生固有的生活节奏给 PUA 了，就是总觉得自己有事情没有做完。
嗯，
我也是。
哪怕睡眠能带给我很多的幸福，也不敢多睡。
嗯，不得不提到困扰大学生的第三个问题，就情绪问题。感觉大家
感觉其实很多病都能绕到情绪问题上，情绪问题是很多病的基础。
嗯，
我觉得
它可能是很多问题的一个映射。
就是说到这个情绪问题，感觉好像谈论大学生为什么有情绪问题这件事情特别的 cliché。但是我就是突然想到，就为什么提起这个事呢？因为我前两天在那个群里面，就是一个就是学生那种闲置物品的交流群里，然后看到有一个学姐她在发布一个心理科老师的就是那种备试招募，她招的是健康对照，她想做的是，我觉得她想做的是双向情感障碍还是抑郁症的一个相关的研究，然后她是要做结构和功能核磁，就扫 DDFMI 什么的。然后他就招在学生之间，在协和学生里招募健康对照，给他们做 DTF FMI。我说老师，你可能就是分析出来以后发现出一个 P 等于 0.8， 你的那个实验组是 diagnose 的情绪障碍，然后你的健康对照其实都是那个
走在要被 diagnose 的路上，
对，就只是没有被诊断。我说你在这里找精神健康的人，我感觉很难找到，就大家可能都至少处在一种亚健康状态。
我看到那个表情包特别，就是最近特别火，就是有一个那个牙齿是张着的那个是什么一个公仔，然后上面写着我的精神病已触及。
对，你这是哆啦 A 梦
啊，
对，就是说好像用精神病来形容自己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什么就是不太尊重的行为，就是因为你
不是一种自我调侃。
对，说但是好像又除了这个词并不能想到其他准确词来形容自己的精神状态。就是感觉确实，
或者我是一个精神脆弱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脆弱的小姑娘。
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都是吧，就是协和里的人就都处于一种就是神经衰弱然后易被激惹的状态。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是心理委员嘛，就是我是我们班心理委员。
还有这么个，
是的，竟然还有这么一个职位。
他是负责什么
就是
监测大家的心理状态。
当时我们班主任招心理委员的时候，他说是大家可以来找心理委员
聊天。
然后我说哦，这么一个闲职，我竞选。然后竞选了前半年，就是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是看起来大家都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
哦，我懂了。
后来我就渐渐的发现，就是大家对于精神疾病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就是我会发现我身边没有病的人变成了少数，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同学就是来找我咨询他很久的一个情绪问题，我说哎，你为什么现在来找我了？他说因为听说你身边有非常多这样的人，就是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他就来找我咨询。
真好。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然后确实。
就是其实精神类的疾病或者是包括这种抑郁症，就是心境的障碍，其实它本身这类的病人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病耻感。他可能会因为社会的这种可能是滤镜啊，或者是一些偏见，他可能本身自己对于这个疾病本身会存在一定的这种耻辱感，所以他并不一定会愿意去表达出来，或者是愿意让大家知道自己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疾患在的。就是不过像狗狗刚刚说的这种，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就是虽然脆皮大家，但是大家心态就是自我调侃的精神还是在的。
就是感觉底线被拉低了。
前两天我就是跟一个老师聊天，然后就聊到就是聊到我感觉我进了临床见习阶段以后，然后就是很有热情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说你要保持这种热情，然后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种热情的话，其实可能是一件好事。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保持的，因为可能在临床工作室就是很久已经 很久我已经没有感觉到这么开心了，就是进临床之后才发现啊，人还可以这么开心呢。然后他就很困惑，就是他就说怎么会这样呢？就是我说我感觉就是上了大学以后，其实就一直很难处在一种真的放松的高兴的状态里。他说啊，就是他对此表示困惑和不解。所以我其实觉得很奇怪，是他因为离他的学生时代太远，他已经忘记了自己那个时候可能也是一个被困扰的状态，还是说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
emo？
我觉得是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 emo，
可能他也有时代本身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我们聊这个话题很适合拉一个30岁的，再拉一个40岁，再拉一个50岁的不同年龄段的人去分享，然后包括那些经历过这个年龄的，
确实
就是不是特别是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大家本身就是可能在初高中学业的压力，然后到大学其实相对是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个时候可能才能够去出现一些允许出现，就是在一个应激和高压稍微松懈一些的时候，是不是才允许这个自己真实的一些心理状态慢慢浮现出来，然后包括整个大的环境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我觉得就是大学生我们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毕竟不是以前的大学生，但是我原来上过初中和高中，但是我现在跟我弟交流的时候发现初高中都不一样，就是很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压力也比我们更大，就是他在初中的时候都要参加那种什么全国英语大赛然后什么全国数学大赛，全国编程大赛那我初中的时候
编程初中
对，而且
在初中学了编程，
我也学了编程，但是并没有那么卷，他们基本上全班每个人都要学，就是是一种常态化的，而且就是有很多就是他们会自愿的晚自习那种初中的晚自习，但是这种对于我来讲是挺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想小朋友的压力都越来越大了，就是大学生的压力也可想而知，
感觉同辈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是脆皮的外在因素。
是的，感觉就是除了我们前面说，就是刚刚那个丁香园的报告里说，皮肤问题、睡眠问题还有情绪问题是最常见的三种健康困扰。但是就是如果对于大学生统计他们已经确诊的疾病的话，然后前三名是这个口腔问题，然后急性肠胃炎，还有皮肤疾病。对，感觉这个口腔问题我其实比较费解，就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
啊？我不确定。
智齿、
啊，这种也算
牙结石。
就是我男朋友，他非常的容易长口腔溃疡，而且他一长口腔溃疡，可能就是一种千言不愈，就他经常溃疡很大，然后很深。
白鹅的眼神很炯炯有神，他这个眼神
开启了问诊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他的怎么说，他去咨询了口腔科的那些人，他们给他的解释是他的牙是那么多，但是他的口腔的体积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就容易
他就不小心容易不小心吃到自己，是吧？
对，然后但是我其实觉得很多时候他就是因为自己最近太忙了，然后作息不好，然后就会开始长溃疡。但他的长溃疡的那种怎么说显著程度已经让我觉得他是一个
对，
疾病的程度，
可能除了口腔科得看一下免疫科。这个近期被加入这个罕见病目录的这个白塞病，
对，
然后它会临床表现为反复出现口腔，然后肾气溃疡，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血管炎。
感觉除了这个口腔问题，我觉得急性肠胃炎这个倒是比较有意思，就是。
我的室友已经窜了一个月。
但其实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仅是就是我们把这个大学生的范围 narrow down 到医学生，就是当医学生出现急性肠胃炎等下消化道隐疾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不太好的意思。
应该有胃、就是、
啊，那就肠炎吧，我们就那个。就我们如果说表现为宽这一类疾病，就是大家会觉得耻于去本院就诊吗？
我感觉我不会，我会直接跟老师我窜稀。
就是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你有跟老师说过，就是 app 里说过这句话？
我会心肠炎倒是没太体现过，但是我会突然上课的时候说，老师我子宫突然很痛，我想去一趟洗手间，
因为好准确，
好准确。
然后就是因为我确定我是那个
痛经嘛，
痛经，然后或者说我对
好抽象的，老师我的子宫很痛。
老师我经期的量突然很大，我需要去一趟洗手间。就是我会直接说、
哦、老师说你们其实可以只说你们要去洗手间。
老师不想了解。
就我觉得我还蛮在意这件事情的，就是我刚来协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总是闹肚子，我不想穿新疆这边词汇，总之就是有段时间总是闹肚子，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因为就是可能有一点点便血嘛。
哦，
后来事实证明我觉得只是外痔，哦，内痔应该是内痔，但是我当时就是非常的害怕，我就一搜什么什么北京大学生 no 什么北京大学大学生什么大二查出什么那个肠癌，然后什么巴拉巴拉巴拉，什么就是那个新闻描述什么骨瘦如柴的小叉躺在病床上什么因为剧烈癌痛而蜷缩握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要康复我要报效祖国，然后我看得非常害怕，就我蹲在坑里一边蹲一边看看我，
他也呜呜大哭，
我呜呜大哭，然后我就想去看病，我就挂了协和消化内的号，然后进了屋以后，我就很羞涩，我就推开门跟老师说：“老师，我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有那个间断的腹泻，然后有一点便血，然后我就是声音很小，这样跟老师说。”然后坐在对面的是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女老师。看起来也很年轻的样子，他扫了我眼说哦拉稀是吧，
基本还没有用搓稀的
词。我说是的。那你拉多久？我说就是你知道回答这种问题你好像就不得不重复他的用词，但我又实在不想说出拉稀。
你看病耻感，
病耻感，
还需修炼，是不是还需修炼？
主要是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你拉稀这件事情它会记在你的那个病历系统里，所以只要有人知道你的病案号，你就是你的师弟师妹师兄师姐老师朋友们都可以看到你的拉稀史。
好吧，谁没有拉稀过
啊？好吧，我检讨，我检讨。
不过白鹅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协和附近经常会出现就是人群聚集型的急性肠胃炎，你们会你好像没有感觉。
对，我好像没有感觉。
我会经常觉得我的同学中聚集性的出现一大批。
会有，我觉得可能都指向某一个地方。
我们怀疑是
感染性腹泻。
我们怀疑是学校饮水机。
饮水机吗？还是食堂的问题？
对，我觉得就是大学生老得急性肠胃炎，他耐人寻味就学位在这里。我们先窜稀的话题聊到这里。
就是我其实刚浏览了一下那个健康调查报告，我发现我蛮意外的，好像他没有提到就是这个就是久坐相关的一些健康状况，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的感觉中更常见。就是痔疮这个问题，就是我的一个室友他比较有发言权，他就是好像就是便时比较长，然后以至于长到什么程度呢，他非常的贴心，就是我今天早上高兴的去窜，然后窜的时候忘带纸了，发消息我说那个送纸，他说你在第几间呀，我说我在第三间，然后就听到他就是轻巧的走过来，然后隔间下面递过来了两个包，一包是湿厕纸，
一包是开塞露，
一包是痔疮栓。我看到马应龙三个字的时候我都愣住了，我说这是在干什么。
他说你不需要吗？
我说不需要。
好坚持啊，这个室友
好可爱。
就是他每一次比如说我们在宿舍聊天的时候，就是那种女大学生夜谈，大家围成一圈，有些人就没有凳子坐嘛，因为协和是上床下桌，没有人可以坐在下铺那里聊，有人，然后我就会蹲在那里，我蹲着的时候他就会过来跟我说不要这样蹲着，对你的肛门很不好。对，就是提醒大家蹲着的这个动作，你的屁股悬空的话就是你的盆底压力会非常的大啊，容易加重你的痔疮，所以大家要么就坐好啊，要么就站着，对你的屁屁好一点。
不过拉回到久坐的话题，
拉回来就是说大家注意每天要提肛，就是大家听到这里就自己提一提啊，自己提一提，那个就是大家自己百度如何提肛，然后努力的提一提，对，关爱自己的这个职场健康。
不过你刚刚提到就是不是除了痔疮之外，主要指的是你可能腰椎？
对，其实还想说的就是可能会有个腰肌劳损，甚至就是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的问题。
嗯，
对，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就是我发现。不过我周围认识的真的突出的朋友好像都不是做出来的，是他们热爱运动，
嗯，
加强核心，然后动把自己动成了腰椎间盘突出。对，但是确实因为我自己就有很长时间的腰肌劳损的病史，感觉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此困扰，比如说久坐之后觉得腰疼。没有吗？你们都这么强健的吗？
我有那个骶髂关节炎
啊，
对，那个东西久坐之后也会。
你
它具体表
你说，
你 HLA-B27也查了，
查了
查吧？
什么？啊，这不能不知道吧？
我真的不知道。
没事，你要原谅人家，还比你小呢。哎，
对不起，
规矩的，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就。
你看，说明是我们极物的无知。
让何老师，
何老师
教你。
啊，就是你为什么会查出来呢？肯定是你有这个骶髂这个地方不舒服，然后做了个 CT， 然后报了有炎症。那你干啥了呢？
我摔了两下。
哦，那你有外伤？
对。
哦。
就是
我本来想说的其实是。
另外一个病，
对，这个病是
这个主要就是脊柱关节病里面，还有就是强制性脊柱炎，
更免疫的，
对，它就是免疫病，
对，就是很多。
但你有外伤嘛？那肯定是先考虑是外伤。
是的，我们教室最后一排就是他从桌子坐的那个地方走到走廊里，他会有一个台阶。一个很矮的台阶，但是我坐的时间长了，我会经常忘记有那个台阶，我就会踩空，然后我就侧着，我不是坐着下去的，我是整个人侧着倒下去的，就是导致我的，我觉得是骨，就是
如果你现在80岁，你就那个什么，你就要
都骨折了，
对，你就要
就是，而且我这样摔了两次，以同样的姿势，然后从此之后就有了髂关节炎，然后久坐之后会加重那个。而且他不让我翘二郎腿，好，我现在恢复一下我的正常坐姿。
对，还有翘二郎腿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翘二郎腿，其实翘二郎腿对你的体态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就是它会让你这个有脊柱侧弯的风险，虽然这种侧弯它是可基本上就是据我的骨科师兄说，
就是微弯。
对，就是它其实通过锻炼还是可以恢复的，就它不是那种真正特发性的脊柱侧弯。但是就是这种体态的不平衡还是会反映在你的就是整体你的肌群的那个不平衡上，可能会造成一些慢性疼痛的问题，就比较麻烦。就是我就我的腰就是不停的发炎啊，然后我的腰方肌它就发炎啊，它筋膜它就增生，
是吗？
对，然后筋膜有炎症有增生，然后就会造成神经根的卡压，然后我现在一走路就屁股疼。
你
这么严重吗？
对，我很严重，就是我就所以就比较麻烦，就
是
这个事情。
是不是得做那种小燕飞？也不行，
就
是加强腰背肌的力。
对，我现在主要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就是好像需要。在什么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恢复训练，
就是理疗，可以去做那种。
哎，不过你们觉得正骨管用？
我据说不推荐，
我没有正过。
是谁不推荐？医生不推荐？
但这就不好说了嘛，因为就是这好像就不是就是我获得这个消息的这个医学信息来源，它跟协和没什么关系。听起来，万一它不靠谱的话，这不就是对吧？
感觉是一些物理性的，让它归位，就是，但是我听起来有点危险，我从来没有试过，
我不敢试。
嗯，
不过现在康复科倒是有很多物理因子治疗，那种什么，那种什么冲击波啊，然后那种磁疗啊，然后也有推拿，然后反正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对于这种，骨骼、关节、肌肉这些。
而且我之前大一大二的时候，因为经常低头看东西，有过颈椎强直、僵直、颈椎僵直，
是不是？我
就是曲度消失，直的。
然后呢？
疼。
好，
就是你是疼，然后之后去医院看，然后大夫给
拍了个片子吗？
诊断吗？ 是的，就是去校医院看的，当时在我们还有校医院的时候。
Thank you 了。
对，拍了一个片子，然后就，但是他就是贴膏药，所以我们寝室到现在每到期末季还会购入一大包的膏药，然后每个人换着吃。
我也是在本科的时候，当时还是经常容易上课坐很久，然后去自习室去图书馆坐很久，在宿舍坐很久，然后那时候脖子和腰也是会不舒服。
嗯，
感觉其实大学生就是脊柱各个阶段出问题的概率还蛮高的。
是的，对
不
对？
应该是说除了大学生，当代的年轻人，
嗯，
什么35岁以下的出现这些问题频率其实都已经蛮高了。
嗯、
是的，
是的。
大家那种
什么对着电脑每天在办公也是，
颈前是，我的妈呀！我那天就是穿着手术衣，因为手术衣那个衣服可能它没有领子，所以就看得格外明显。就是我路过一个镜子，还是一个反光的平面，就是
你是这样出来的。
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很端正的姿势，但是我觉得我也。就没有，
我也觉得我自己不至于死呀，对、啊、
对。然后我一转头，我说我勒个去，怎么会有这种事？对，感觉其实如果你一旦弯了，就是你这个要掰回来是很麻烦的，因为比如说现在你的颈前伸非常严重，然后你尝试要把你的脖子收回来，然后其实你收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只是在用胸椎去代偿，
对，
就是你把你的胸挺出去，好似脖子就回来了，但是其实你的。就是整个脊柱的曲度还是不正常的，就是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调理的过程，所以就建议大家平时还是注意锻炼，注意保持良好的体态，不要等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
是的，而且我觉得其实颈，你是只有颈前伸吗？我觉得我颈前伸不是一个单独出现的体态问题，嗯、就是我用我之前健身教练的话来说，就是我的问题是从脚开始的，从脚开始有膝盖前伸，然后就有那个骨盆前倾，然后再到颈前伸，我感觉我整个人像一只海马一样。
对，就是好像就是怎么说，感觉整个体态的保持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对，其实这个事情好像应该去就诊运动医学科啊什么的。对，就是大家其实想到这件事情，应该去运动医学科看一看，就是像康复医学啊，然后做运动医学方向去看一看这个问题。
其实有一些就是去这种健身房比较专业的教练也能给一些指导。
对。就是我的话是因为我胸椎，就是我的腰椎和胸椎都各有一小段侧弯，就不是很严重、嗯、但是就是如果你们仔细看我的话，我的脸其实就是歪的，因为我从小脊柱就是弯的，就是我的脸其实就是不太对称，我这边的脸有点大，左边比右边要，
我就想到了那个斜颈的那个、嗯、
对
那个教科书上斜颈的那个孩子，他就会是那种脸不对称。
对，我就是其实拍照的时候能看出来我的脸上、嗯、就是我的整个脖子也会往左边斜，然后就是，然后他的那个侧弯会导致，就是
我瞬间觉得是
能看出来吧，
对，弯了弯了。
然后就是我还会有一点驼背，然后驼背就是驼背和颈前伸，就
嗯，
对，然后就其实它都是，就包括骨盆它也是斜的。
嗯，我记得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母亲曾经送我去上美丽芭蕾，就是强化训练营，
体态改善营，
就是要改善
一天，
对，一个月，当时那个营是一个月，然后每个人要穿着那种小芭蕾服，然后每天做一些动作，但是后来因为我吹风玩了，所以我没有参加。但是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你日常的生活节奏改善不了的话，就是如果你去看了病，做了理疗康复，然后但是你每天还是要久坐，然后趴着那么长时间的话、
嗯、
应该也不会有一个，
请大家多游泳，加强锻炼肌肉、
哎、对，说到这里广播
背部肌群的这个锻炼，
就广播东单游泳馆开了，水好人少，
好好的
收到
非常好。
哎，这么说的话，其实就是虽然我也是久坐，但是我好像没有出现过就是那种肌肉疼痛的问题、
嗯、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小就会练游泳
运动、
哦、对，
真好。
哎，不过说到这个，我之前 quote 我在骨科手术间听到的老师的一句名言，就他当时正在做一个颈椎病很严重的一个50多岁男性患者，然后他在打开这个男性患者的后脖梗的时候，他说：“你看，这是一个农民。”他跟我们讲说这是一个农民， 但是他得了很严重的颈椎病，这是因为他长期伏案工作导致的吗？显然不是。你得什么？说这就是因为他的整个后纵的肌肉发育就是不好，先天就是不好，所以就拉不住他的脖子，拉不住他的脑袋，所以他就会得颈椎病。就是你这辈子得什么病，其实上辈子就已经注定好了，就你也不用太把这些东西怪罪在自己的 lifestyle 上，你就是比较倒霉而已。
就你得这个病不是人决定的。
就是因为我感觉好像还蛮多，就是比如说你跟你爸妈打电话说啊，我最近腰疼脖子疼，你妈玩手机玩的，就是熬夜熬的，就是其实跟你的生活方式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
不过提到生活方式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我们班还有很多同学有脂肪肝的问题
啊，真的。今天我们不是超声实习课嘛，然后就是那个上去就是被超声的那个男同学，然后那个老师面不改色说啊，你脂肪肝啊。对，然后
对，是这样的，
这应该现在还挺多的，可能是因为我平常跟门诊会接触到代谢性因素就是比较突出的病人特别多，然后基本上青年男性，然后偏胖，脂肪肝，
对，
我的天，周围就很多呀，
这同学就有，
对，戒除妹妹。
当然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因为真的是就是那个整个社会发展，然后经济的情况好了，大家生活方式生活整个就物质水平这个在慢慢上涨之后，大家可能肥胖的这个比例就高了，然后出现这种吃的好一些了呀，之后再加上就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了，
对，
以前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关注吧。有一种关注叫你把你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部位的时候，你好像就能感受到脖子开始隐隐作痛。
这是瑜伽老师的，
这是正念吗？
冥想，
这不是叫那个什么？
把你的呼吸。
对，肌肉的募集就是你要发力的时候想着那个地方，
是从你的大脚趾开始想。这不止，还有研究生博士生也是。今天我们去病房就看到一个博士生，然后他的主诉是他才24岁，
24岁博士生，
直博士。他是因为高血压入院，然后他的主诉是
急症吗？急症了吗？
他是那个副神经节瘤。就是对，他本来就是
发作性高血压。
是的，发作性高血压，然后他的主诉是然后他从动物房里待了半天出来就会觉得头昏脑胀，就是头剧痛，然后各种
汗。
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问他你是什么专业，他说我是学免疫学。
天哪！
对，碰巧给他问诊的那位同学和他同岁，我就觉得。
所以为什么他在动物房里待久了会头昏脑？
我个人认为这个跟他的副神经节瘤没有关系，可能跟
动物房的关系。
他是不是可能是什么体位改变之后刺激到那个瘤子，然后分泌了儿茶酚胺类的物质，
是这样
出现了那个症状？
可能跟那个有关。
我以为我其实刚看那狗狗，我以为他要讲我们开录之前他提到的一个拉屎的时候高血压的。
对
啊，就是那个就是提到的这一位病人，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腹膜后的腹膜后的一个副神经节，
就是他除了在动物房里他拉屎的时候也会高血压。
哎，都怪你帮我们的啊，你
我记得是我们那天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说是他碰到的另外一个病人，就是他占位比较大，就是他确实你腹腔压力升高的时候会碰到那个对会碰到那个瘤子，他就会噗的一下，然后就是释放出来非常多的儿茶酚胺，然后他就会一下子头痛，他就会一边用力一边头痛。然后包括还有长在异位在膀胱里的他就会排尿的时候就会
头就会排尿，
是的，他就会血压升高。
哦，
还挺那啥的，
这么神奇，就是想起来一些那种什么情境性晕厥，什么排尿那个时候就会突然的晕厥的那个或者是
为什么
就是有一些这种就是晕厥的考虑，就是可能是这种情境性的，比如说你在干某个事情，对，比如说排尿或排便的时候，这种情境会诱发这个症状出现。
我一上学就晕厥。
哎，不过我觉得好像副神经节瘤这种问题，
我是不是大学生？ 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大学生
什么关系？
但大学生我觉得都还蛮惜命的，我觉得。
医学生，
我觉得是选择性
惜命，就是
好吧。就是他也不一定是医学生吧，因为我经常能收到就是各种那种非医学背景的同学给我发来一些看起来没什么箭头的检查单，然后非常紧张的问我怎么办，就是感觉个大学生还是蛮惜命。
嗯，但是他们在惜命的同时，我觉得我们也在
耗命
透支自己的就是身体情况。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得知一些人的作息，我非常的震惊，我不敢相信一天一个人可以睡这么少。活这么多年
睡的挺少活的却这么久，
这是真的，他睡的太少了，就是感觉每天晚上睡4个小时。
我觉得我无法想象这种。对，
但是会不会这是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
想到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脆皮大学生，就一方面是真的就是大家的身体各个方面确实会发出一些信号，就提示你可能有一些这个包括学习工作上面的压力的出现，然后另外就是生活方式上面可能是有很多现在来看亚健康的一些状态，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是现在年轻人其实一种比较好的就是能够关注到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是走向另一方面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啊，或者觉得有这种病耻感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虽然一触即发的精神病状态下，大家还是有一种非常乐观的自我调侃精神。
好，对，感觉就是虽然大家现在都还很年轻，但是还是要已经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能因为年轻就肆意的挥霍本钱。
是的，
就是
今天早睡，
对，早睡早起，然后
按时吃饭。听到这期播客的人今天晚上都早睡，希望大家。
对，然后要按时吃饭，不能等到那个胃溃疡的那一天，然后才这个后悔莫及。
不能等到低血糖那一刻才
要后悔莫及。好，那就希望大家那个在听播客的，不管是各位大学生，还是已经毕业的同学，还是还没有上大学的小朋友们，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早睡早起啊，少熬夜，少玩手机，那个听爸爸妈妈的话没有啊，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 lifestyle， 然后好好照顾自己啊。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